今天我们所读的这章以斯拉记第三章提到，就是我们上礼拜已经提到了，他们从被掳的巴比伦回到他们的故乡耶路撒冷以后，他们主要的目的就是要重建圣殿。然后第三章的第一节说，到了七月，以色列人住在各城，那时他们如同一人聚集在耶路撒冷。他们回来的时候到底是几月份圣经上并没有非常明确的记载，不过通常我们大概了解是大概在春天左右他们回来，然后可能在夏天左右到达。这个七月不是我们太阳历的七月，这个七月是犹太历的七月。犹太历的七月相当于我们阳历的大概是九月底或到十月中旬这段时间。所以呢，等于说到了地方以后没有多久，可能在几个月之内的功夫，他们就聚集在耶路撒冷。为什么他们聚集在耶路撒冷呢？待会你就看到了，在第四节提到说守祝棚节。祝棚节是犹太历的七月十五号到二十二号，叫做祝棚节。那么在圣经上有记载，摩西在他写这个从出埃及记到立位记到生命记，他曾经重复好几次提到犹太人有三个节期是他们很重要的节期，这三个节期所有的犹太人无论你住在哪里都要到耶路撒冷去聚集。那三个节期里面一个是所谓的逾越节，逾越节是在犹太历的一月十四号，逾越节耶稣钉十字架的那个时候就是在逾越节的前一天，或者说他们的算法是从六点钟开始到第二天，那算逾越节了。那因此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相当于我们一般所谓的礼拜五，那他们逾越节是在安息日。所以逾越节是在一月份，也就相当于我们阳历的通常是三月到四月之间。第二个节期叫做五旬节，五旬节就是逾越节之后算七个礼拜，所以七七四十九算五十天，所以五旬节是五十天的意思。逾越节之后五旬节，那个也是以色列人会到耶路撒冷聚集的时候。所以如果大家还记得在使徒行传第二章教会第一次开始就是一个五旬节的圣灵降临，那时候就提到说全世界各地的犹太人都到耶路撒冷聚集，不是那一年特别这样，而是每一年的三大节期都会有很多犹太人从世界各地到耶路撒冷来聚集。所以五旬节也是一个大节期，但是最大的节期是祝棚节。祝棚节是七月。那祝棚节主要的目的是纪念，为什么住棚呢？住在帐篷里。他们什么时候住在帐篷里？就是当他们出埃及的时候，当他们离开埃及在旷野流浪四十年的时候，他们有四十年之久住在帐篷里。所以因此当他们进入了神的应许的迦南美地的时候，因此有一个祝棚节来纪念他们当年流亡然后在旷野漂流四十年的日子。今天这些犹太人从巴比伦回来了，因此七月份这个祝棚节他们再一次在这里聚集，不单只是一个祝棚节一个节期，我想对这一些四万多个犹太人刚从巴比伦回归的有一个非常特别的意义。这是他们再一次第二次的出埃及，第一次出埃及是在埃及为奴，这次出埃及是离开巴比伦。在埃及的时候他们曾经是为奴隶的，他们在巴比伦的时候也是被掳被俘虏然后在那边做奴隶的，所以对他们而言这是他们的第二次出埃及的纪念日。所以因此他们如同一人聚集在耶路撒冷，不但是过节，而且对他们而言是一个非常有特殊意义的一个节期。那当然通常其实我们说七月份最重要的节期是祝棚节，其实七月一连串的从七月一号到一直到七月二十二号，这中间有好几个节期都是很重要的。那么七月一号叫吹角节，吹角节就是吹号，好像说宣布这个节期开始了那么在你住的地方如果是有很多犹太人的话，通常你的在美国来讲你的那个年历上都会注明这几个节期，但是你可能不知道那个字是什么意思。那么包括七月十号有一个赎罪日叫 Yom Kippur， 如果你的老板是犹太人，他那天一定放假的，他放假你不一定放假就是了。犹太的员工是一定放假的。那么七月一号通常他们不一定放假，但七月十号赎罪日是一个很重要的日子。那赎罪日七月十号，然后过了五天就从七月十五号开始祝棚节。当然我没有什么印象说今天犹太人在海外各地还过祝棚节，因为第一个没有帐篷可住了，第二个他们本来就不住在以色列，那么有什么祝棚节可过呢？所以这个祝棚节本来是要到耶路撒冷去过的，那么现在当然以色列复国了，所以这次如果他们再回到耶路撒冷，你可以想象到1947年以色列复国的时候，那些人犹太人回去第一次过他们在以色列的这个祝棚节的时候，相当于他们的第三次出埃及了。第一次出埃及是真的从埃及出来，第二次出埃及是从巴比伦，第三次出埃及有人从俄罗斯来的，有人是从波兰来的，有人从德国来的，有人从各地各方来，然后回到他们自己的故乡。所以对他们而言，祝棚节是有一个特殊的含义，从为奴被掳到成为一个自由的人。然后那个祝棚节是一个感恩，回顾过去的日子，过去我们住在帐篷里，如今我们回到自己的家乡。所以这些犹太人当他们回到耶路撒冷，第一件事情迫不及待的就是一起要过一个祝棚节。但在祝棚节的之前，他们要做一件更重要的事情，那就是什么？要重修那个祭坛，重修那个祭坛。因为在祝棚节的时候固然是个感恩，感恩就会献祭的。当他们被掳在巴比伦的时候是不能献祭的，事实上到今天犹太人还是不能献祭，因为祭坛已经没有了，祭坛已经不存在了。现在的祭坛，他们的祭坛又不是随便可以立一个祭坛的，他们只有一个坛可以建，那就在耶路撒冷，而那个祭坛就必须在圣殿的地方，而今天那里有个清真寺，只要清真寺在一天，祭坛就不能再建立，祭坛不能被建立，犹太人就不能再献祭。所以从公元后70年，当罗马的军队再一次将耶路撒冷整个摧毁，圣殿焚毁，然后祭坛也毁灭以后，一直到今天已经1930多年了，犹太人再也没有献过祭了，因为没有祭坛是不能献祭的。他们今天有各地各方的会堂，会堂就跟我们教堂一样，可以聚会可以读圣经，可以做任何的事情，就是不能献祭。犹太人当他们流亡在巴比伦的时候，同样的他们是没有坛可以献祭的，而今天回到他们的故乡的时候，他们聚集在耶路撒冷所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要建筑以色列神的坛，要照神人摩西律法书上所写的在坛上献燔祭。献祭的时候只有在祭坛上才能献燔祭，而祭坛必须在耶路撒冷，在原来圣殿的所在地。过去他们不行，现在他们回来了，所以他们第一件事情迫不及待要做的就是重修这个祭坛，然后在祭坛上开始恢复他们的献祭。这边提到两个人是整个这个重修祭坛以及后来重修圣殿的最重要的两个领袖，一个叫做约沙达的儿子耶稣亚，还有一个叫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约沙达是谁呢？约沙达，如果你看历代志上第六章第十五节的话，你就会注意到犹大国灭亡的时候，巴比伦把犹大国灭亡的时候，最后一任的大祭司就是约沙达。所以呢，这位耶稣亚是约沙达的儿子，是最后一任大祭司的儿子。换句话说，因为祭司是一个世袭的，那通常大祭司必须是亚伦的后裔等等之类，所以因此这一位约书亚，或者有的地方在这个地方叫耶书亚，但是在哈该书跟撒加利亚书称他为约书亚，其实这只是这个希伯来文字母一个字母的一个一点点的差别而已。所以这位耶书亚呢，就成为当时的大祭司。那么当然关于献祭的事情，一切的事情都是跟大祭司是有关的，所以逐祭坛等等这类事情，当然祭司是很理所当然的一个领导人物。第二位领袖叫做撒拉铁的儿子，叫做所罗巴伯。撒拉铁是谁呢？ 撒拉铁是当时犹大国最后几个君王之一被俘虏的，他不是最后一个被俘虏的，他是之前有一个叫做约雅金，又名耶哥尼亚。在历代志上第三章十七节有提到耶哥尼亚，他是很年轻的时候就被俘虏了。耶哥尼亚的儿子就叫做约沙达，约沙达的儿子叫做所罗巴伯，所以所罗巴伯等于是耶哥尼亚这一位君王的孙子。那么因此他是犹大支派的，那么也可以说在政治上他是理所当然的一位领袖。所以一个是在宗教上是大祭司的儿子，另外一位是政治上犹大王的后裔，所以这两个人就成为领导整个重建祭坛以及重建圣殿的领导的人物。当然这一位所罗巴伯也就是耶稣的家谱当中，如果你看马太福音第一章耶稣基督家谱里面就有所罗巴伯，所以耶稣是所罗巴伯的后代，是属于这个犹大君王直系的后代。那他们起来建筑以色列神的祭坛，那么这边也提到说他们要照神人摩西律法上所写的在坛上献祭。事实上他好像一再的提到什么呢，不但是照神人摩西律法上所写的献燔祭，然后第四节又照律法书上所写的守祝棚节，然后很多地方他都提到说就照着摩西所说的，照着大卫所说的，他一再所强调就是说整个事情他所要强调的就是他们要恢复原来他们已经失落的，他们被掳的时候犹大国的灭亡，犹大国的被掳跟一件事情非常关键，就是虽然以色列人是认识神的，当年他们出埃及的时候神亲自把他们带领出来，然后颁布了律法，然后神跟他们立约，在这个立约的关系当中神说得很清楚，只要这些以色列人继续忠心对神，神就以恩典怜悯保守他们，如果他们背弃这个约的话呢，神就遮眼不看他们，那那个时候他们就即将遭遇到最后就是国破家亡的这种悲剧。结果后来到最后的犹大国快灭亡之前，会发现大部分的君王拜偶像，大部分的君王把圣殿污秽了，所以他们不再遵照摩西所颁布的这些律法去献祭去敬拜等等。所以今天当他们回来的时候，他们要做一件事情把这个纠正过来，所以他们很仔细的在每一件事情上都要照摩西律法上所说的，每一件事情要照律法上所说的，或者照大卫所教导怎么怎么，每一件事情一再这样提到这种事情，就表示说他们一个悔改，从过去他们偏行己路随便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到今天他们在每一件细节上他们都盼望能够按照神所吩咐的，因为他们从过去的经验中已经学到了教训，当他们背弃了神跟他们所立的约以后，他们自己所遭遇的事情，所以现在他们要回来，回到原来跟神立约的这个关系上。第三节说他们在原有的根基上筑坛，因惧怕邻国的民，又在其上向耶和华早晚献燔祭。他们在原有的根基上筑坛，当他们建筑这个祭坛的时候，原来所罗门建的一个圣殿，那是一个非常金碧辉煌的圣殿，当然那个金碧辉煌的圣殿已经被巴比伦的战火毁灭了，虽然是毁灭了，我们可以了解它不会连每一个石头都拆掉了，可能地基以上的房子大部分毁了，因为整个圣殿的里面都是有贴的那个金箔的，所以要拿这些金银财宝的话呢，当然地上建筑一定是可能拆光了或者是敲光了，祭坛也是如此，因此祭坛毁了，祭坛的根基是用一个个大石头做起来的，那个根基应该还留在那里，所以他们是在那个根基上筑坛，所以从这个根基上经过一些修复重新建筑那座坛。但他也提到说因为惧怕邻国的民，当以色列人被俘虏以后，并不是说整个巴勒斯坦就再也没有一点人留在那里了，相反的是以色列人被俘虏以后， 在当时以色列国自己曾经有一段时间分成南北国的时候，北国家的以色列，南国家犹大。所以这是为什么今天我们称以色列人为犹太人，犹太人是犹大国的人。那么北国的以色列国是在亚述国就灭亡了，所以比犹大国呢大概早110几到120年左右，不是160年左右，150到160年左右就灭亡了。那些北国的以色列人大部分也是被俘虏到外地，但那些人大部分就失落了。那么但也并不是北国从此就没有人了，相反的是亚述国的政策是为了避免当地人会动乱，所以他的方法就是把所有的人都把他迁移到别的国家去，那换一批人进来。所以因此在北边的以色列，就是今天所谓的加利利或者今天叫做约旦河西岸那边的人，亚述帝国把在中亚一带的以及中东一带的一些人民就把他迁移到那里来了。那这些人后来跟少数残余在北边以色列里面的一些以色列人呢就产生混血种，那种人就叫做撒玛利亚人。那么当然那个时候的撒玛利亚人不等于今天的巴勒斯坦人，但是情形是类似的。所以今天的巴勒斯坦人有一些人仍然有部分的犹太血统，可是有更多非犹太人血统。可是那些撒玛利亚人后来在以后以斯拉记后面几章你会看到拦阻这些回归的犹太人去重建圣殿以及后来重修圣城的最大的阻力就是来自于撒玛利亚人，跟他们有一点血缘关系，可是又不是完全是同一血缘的人。那么这批撒玛利亚人已经在那个迦南地或者今天叫巴勒斯坦住了相当一段时间，特别当南国犹大国也灭亡了也被俘虏了以后，南国等于变成空掉，很自然而然的北边的撒玛利亚人就往南也侵占了一些土地，反正没有人了嘛。就是当然南边的犹大国从耶路撒冷以南其实是一个沙漠地带，叫犹大的旷野，本来就没有太多可以住的地方的。然后在犹大国如果说从死海有一条约旦河东边的话，以及死海的东南边叫做以东，以东人也从这个东南边往南边上来，所以因此在当年的犹大国的土地上那个时候比较多住的人是什么人呢？一边是从南边或者是东南边上来的以东人，另外从北边下来的撒玛利亚人，这些正是他们所惧怕的邻国的人。因为以东人和撒玛利亚人跟他们都有某种的长久的恩怨，以东人在犹大国灭亡的时候帮助巴比伦人来攻打犹大国，而且当犹大国一个城一个城攻破的时候，以东人在旁边欢呼，所以犹太人对以东人是非常的深恶痛绝的。今天他们回来了，这个情况正如60年前左右，当犹太人从世界各地又回到巴勒斯坦的时候那种情况一样。因为已经有差不多1900年巴勒斯坦人犹太人没有了，那巴勒斯坦住在那里，现在犹太人回来了又变成他们的家了，那你说原来住在这巴勒斯坦人心里会高兴吗？当然不高兴。所以你可以理解那些回来的犹太人在这个时候只回来了4万多人，当地的充满了是撒玛利亚人以东人，他们这个少数的几万个人在这么多的些原来已经住在这土地上住了至少有50-60年的人当中，他们心里面当然会有一种恐惧，但是虽然是恐惧他们仍然在这个根基上献祭。而且这些当地的人可能有一种习惯，就是那个祭坛虽然已经被毁了，圣殿被毁了，祭坛也被毁了，只是有个根基存在。圣经上在历史书当中常提到一个丘坛，丘坛那个丘是山丘的意思，在一个山冈上，可能一个比较怎么讲地位高一点的，他们弄上祭坛都放在一个比较高位置的地方，然后在山丘上他们就随便用一些石头就可以筑一座坛， 那么某一些祭坛呢，更是因为历史的背景，所以因此那个地方好像成为一种特殊的像一个圣地一样。耶路撒冷当然基于种种的原因，不但对撒玛利亚人，不管对以东人来讲，耶路撒冷是一个很熟悉的地方。所以有些学者说，在犹太人已经不住在这个地方的那几十年当中，事实上以东人、撒玛利亚人、当地很多人可能继续在这个残破的祭坛上他们在献祭。现在犹太人回来了，重修祭坛，一方面可能把原来的祭坛上乱七八糟的东西统统拿掉，重新修筑，而且照他们的规矩去献燔祭了。那么原来在那边献祭的那些以东人、那些撒玛利亚人、其他的邻国的人呢，可能也是不太高兴了。而且呢，那些人再也不能回到这个祭坛献祭了，犹太人绝对不会容许他们说回到这里去献你的祭，不，这是我们犹太人的祭坛了。这些事情都是很可能在当时他们心里所惧怕的。虽然如此，他们坚持在这上面开始早晚献燔祭。当然早晚献燔祭这是照摩西的律法上 有规定的，有早祭有晚祭，然后还有每一年的月朔，月朔就是初一十五的时候他们会有一个献祭的一个那个。然后另外他这边有提到说，等一下会提到守祝棚节以外，另外有有献每日所当献的燔祭，还有长献的燔祭，还有月朔的一些祭物，另外一些节期的献祭，还有个人随时都可以献甘心祭，甘心祭就是个乐意的感恩祭。那这一切都是说在律法上原来就有的，他们现在开始恢复了，而且他们强调说从七月初一开始他们就向耶和华献燔祭。那所以三月第三章第一节说，到了七月他们聚集在一起如同一人的时候，他那边并没有特别提日期，但是如果你从这个第六节来看的话呢，很明显聚集的那一天就是七月一号，就从吹角节那天开始他们就聚集，然后就开始重修这个祭坛。当然这边有提到他们过祝棚节，但并没有提到他们过像我说本来七月份应该有个吹角节，同时还有个赎罪日，这边并没有提到说他们过了赎罪日这个很重要的节期。那其中一个原因就是祭坛是修复了，圣殿却还没有重建。所以第六节最后有提到说，但耶和华殿的根基尚未立定，祭坛是有了，圣殿还没有弄好以前，所以赎罪日那个最大的赎罪日的日期却是不能，没有办法。因为赎罪日其中有一个很重要一件事情，就是在圣殿的后面有一个约柜，赎罪日那一天就是大祭司一年就是那么一天，他进入圣殿，圣殿的后半叫做至圣所，这边会幕，那个约柜放在那个后面的，然后大祭司会进入至圣所里面，到约柜上有个施恩座，然后为自己赎罪，然后为百姓赎罪。当圣殿没有弄好以前，至圣所是没有的。那么这整个的这个赎罪日的一个重要的整个的礼仪当中有很多部分是不能执行的，所以事实上在这个时候他们还没有过赎罪日，他们只能过祝棚节，但是祭坛已经有了，所以因此其他的献祭他们是可以做的。但他强调圣殿的根基尚未立定。然后从第七节开始就提到说，他们又将银子给石匠木匠，把粮食酒油给希顿人黑罗人，使他们将香柏树从黎巴嫩运到海里，福海运到约帕，是照波斯王古列所允准的。第七节这句话里面，如果你去对照当年所罗门王建圣殿的时候，是一个非常类似的一个叙述。所罗门王当时建第一个圣殿的时候也是一样，他也是把钱然后把一些粮食啦、酒油给当时的希顿跟推罗人，然后交换，就是把香柏木送过来。这个香柏树是一种有一点像当然我不是学植物学，我只能说有一点像，并不是说他们植物学上是同一科的。台湾的樟木在日本人占据台湾的时候，大部分的樟木大部分都砍光了， 因为他们砍掉以后到日本，日本大部分那种神社，他的神社的门口会立一个像一个牌坊一样的很高的一个两根柱子，那中间一个横的，旁边的那两根圆圆的木子都是台湾区的樟木。樟木的意思就是说是樟脑味道的，所以那种樟木呢是不怕虫子的。那种樟木通常高度可以到15米到20米高，很高很大的，所以台湾的樟木都到日本去做神社门口的那两根柱子去了，所以台湾本身的樟木所剩无几。香柏木类似于樟木有这种特性，香柏木它提到那个香是有一种味道的，就跟樟脑的那种味道，那个樟树一样。所以这种香柏木呢是非常可以持久的，因为不怕那个虫害。普通我们的木头很怕白蚁去咬啊什么东西的，这种香柏木是绝对不会的。所以因此在中东那一带，任何一个地方盖皇宫都是到黎巴嫩去砍那边的香柏树。而当时的推罗是一个海上的腓尼基人的一个小帝国，他们的生意当中很大的一项就是专门卖香柏木。那所以所罗门当时建殿的时候就是用那个香柏木来建造圣殿，他也用这个香柏木建造他的皇宫。那么实际上后来到波斯人也好，那个巴比伦帝国的时候，亚述帝国的时候，罗马帝国的时候，都是用同样的方法，都是到那边去取这个香柏木。那么推罗西顿这两座城今天大概是相当于今天的那个黎巴嫩的首都那个差不多附近啊，那个然后他从海边那边运到约帕，就是今天的差不多是以色列的首都特拉维夫的海边靠南边一点点啊，其实就在你算市区里面都可以，靠南边那个小港就叫约帕港。约帕港当时是以色列最重要的一个地中海的海港，以色列只有两个海港，一个是约帕港往西的在地中海那边，一个是在红海边有个以拉港，就这两个港。那后来当然到了耶稣的时代又另外盖了一个叫做盖萨利亚，那个是一个人工盖起来的一个海港啊，约帕是一个天然的海港。所以因此他们从这个推罗西顿那边把这个木头运到约帕来，就是往南啊，海边的话大概走几十里就到了，然后从这边他们再运木头过来。然后第八节提到说，百姓到了耶路撒冷神殿的地方，第二年二月，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和约沙达的儿子耶稣亚和其余的弟兄，就是祭司利未人并一切被掳归回耶路撒冷的人都兴工建造，又派利未人从20岁以外的都里建造耶和华殿的工作。这边就开始提到了祭坛恢复了，献祭也恢复了，现在是开始提到怎么样开始重修圣殿的问题了。那这边就特别强调是第二年的二月，也就是说第三章第一节所说的七月是他们回来的同一年，隔了一年的二月。二月同样这个是犹太历的二月，犹太历的二月那就是他说逾越节之后，可能假定说过一个月左右吧，那逾越节就相当于我们一般所谓的复活节，三月底四月初的话，所以它的二月份差不多就是四五月份。第二年的四五月份的时候，所罗巴伯和耶稣亚就开始要重修圣殿的一个工作。那这边就提到了说，最主要的参与的人是一些祭司和利未人。为什么是祭司和利未人？因为祭司和利未人就是本来就负责整个圣殿工作，现在要重修圣殿，当然他们是最主要的一个不但是参与，他们也要监督整个建造的工程。那么还有整个圣殿的里面里里外外的一切的圣殿的规格啦，很多很多详详细细的东西也只有利未人最清楚。因此可能工匠是从各地方请来的，但是他们是主要要督理建造耶和华殿的工作。第九节就提到说，于是犹大的后裔，就是耶稣亚和他的子孙，还有弟兄贾灭和他的子孙，利未人希拿达的子孙与弟兄都一同起来督理，在督理那在神殿做工的人，他们主要就是来督导这些整个重建圣殿的工作。然后 当他们整个重建圣殿的工作刚刚开始的时候，其实刚开始的工作只有一个，把圣殿的基础弄好，他们只是要把圣殿的根基立好，还没有往上建造。对，第十节就提到，当匠人立耶和华殿根基的时候，祭司皆穿着礼服吹号，亚萨的子孙利未人敲拔，照以色列王大卫所定的例，都站着赞美耶和华。就好像是一个我们今天所谓的开工典礼一样，今天很多教会如果是建一个新堂的时候，开工典礼也会有一个什么开工的礼拜啊，或这种之类的。那当时他们就是要重修这个，重修还有重建这个圣殿的时候，因此在立根基的时候，他们有一个特别的一个仪式。在那个时候就提到说，祭司吹号，然后亚萨的子孙利未人敲拔。从大卫时代开始，利未人基本上就变成好像当时的国家诗班一样，只有利未人可以做诗班的。那么因此在每一次重要的这个宗教的一个典礼上的时候，利未人有的是弹奏各种的乐器的，然后另外他们也是唱诗赞美神。那么所以在今天来讲，教会的诗班在某个角色上就相当于这个，相当于当时圣殿中的利未人。所以他们的工作是一个神圣的工作。那么当时在大卫时代有好几个诗班的领袖，亚萨是其中一个，还有一个叫耶杜顿，还有一个叫做以探。如果你看诗篇的话，你就看到好几个诗篇的作者就是亚萨所写的，或者是亚萨的子孙写的，还有耶杜顿啊，有些什么什么诗歌照耶杜顿的做法，诸如此类。还有这样著名一个耶杜顿、亚萨，还有一个以探。当时有三个诗班的一个主要的领诗的诗班的班长，但这三个领诗的人也可以说是当时的不但是指挥，还有是作曲家这种之类的。那这边只提到了亚萨，亚萨的子孙利未人，然后他们照大卫所定的例，因为他们当时所做的这些事情都照着大卫时代的诗班的这些规矩。所以再一次提到了，就是说他们刻意要形容的是，这个圣殿虽然是要重建，一切是照着过去原有的。所罗门的殿毁了，现在重新建一个，但重新建的这一个跟原来的是连续的。所以因此他既在这个圣殿的建造过程中，好像也刻意的好像让我们联想起当年所罗门怎么建殿的，他们也是怎么建殿，他们怎么去运木材，他们也是怎么运木材，然后他们怎么样唱诗歌，他们那时候圣殿是怎么样，现在也是要怎么样。所以一个一个的都很明显的让他们看见，就是说他们现在所做的这件事情是延续了过去他们所做的方法。然后第十一节说，这些利未人他们唱诗的时候，他们彼此唱和赞美称谢耶和华，说他本为善，他向以色列人永永发慈爱。短短的这句话哈，在第十一节说他本为善，他向以色列人永发慈爱，这句话在诗篇里面出现很多次，在诗篇100篇的第四节到第五节，106篇第一节，107篇第一节，118篇第一节，136篇第一节，他们在很多的诗篇的里面一开头都是用这样的话来说的，说我们的神他本为善，他向他的百姓以色列人永远发慈爱。所以是纪念神的恩典，纪念神的慈悲。尤其当他们经过一个惨痛的亡国之痛以后，现在从被掳之地归回要重建圣殿，他们就再一次想到神他本为善，虽然他因着他的公义，所以他管教他责罚了以色列人，以致以色列人面临一个亡国的痛苦，然后他们被掳经历很多的惨痛的经历，但是基本上神本为善，神在管教的时候好像父母对孩子一样，有时候孩子做错了父母会管教，但是打是疼骂是爱，所以还是出于爱的缘故，而不是神在发烈怒然后发脾气了，不是神发脾气，神是有恩典和怜悯的神，所以他对以色列人还是永远怀着一个慈爱的心。然后接下来说，当他们赞美耶和华的时候，众民大声的呼喊，因耶和华殿的根基已经立定。我们必须 想办法让你自己设身处地去想到那样的光景，以及如果你是当时在场的一个犹太人，你从被掳之地的巴比伦回来，那当然中间有老老少少的人。下面就提到了十二节说，然而有许多祭司、利未人、族长，就是见过旧殿的老年人，现在亲眼看见立这殿的根基，便大声的哭嚎，也有许多人大声的欢呼。我不知道在这个昨天这个 Restock 红袜队在游行的时候有没有人哭嚎，因为有些人等不到了，86年，如果当年看过前一场冠军赛的人还活着的话，他还活了几岁啊？他如果11岁，现在是97岁了，那太小了，根本不记得了。所以难怪大概昨天大概没有人哭，只有人笑而已。可是这边不一样，这边是有人看见过旧的殿的老年人，那些人当他看到这个新的殿的根基，这只是根基立好而已，上面可能一个砖头都还没有呢，他们看到这个地的根基被立的时候，他们放声大哭。当然为什么他们会哭呢？我们不知道真正的理由，因为实际上并没有解释，我们只能去猜想可能的原因。有些人说可能是不是当年所罗门建的殿是多么富丽堂皇呢，当时当然所罗门以全国之力去盖了一个圣殿，现在呢，当然好像上礼拜我们也提到过了，他们真的是尽心尽力的奉献，奉献的钱也相当的不少了，就这么4万多人，他们奉献了差不多有半吨的金子，然后2-3吨的银子，但是那比起所罗门建殿所花的经费，那又怎么比呢？何况不是所罗门花了多少钱而已，大卫事先就预备了多少的金银来盖那个圣殿，现在只有这么一点点钱盖这样一个圣殿，所以你可以想象这个第二个圣殿绝对比第一个肯定不是那么样的富丽堂皇的。所以一个原因就是看到现在的圣殿跟过去的圣殿实在是无法比较，这可能是个原因，他们哀痛。第二个呢，也可能是因为想起当年那样一个富丽堂皇的圣殿毁在他们自己的手中，因为他们离弃神，因为他们背叛的神，以至于接受管教，然后就甚至有些人说明亲眼看见这个富丽堂皇的圣殿毁于烈火之中，正如当年的耶利米，当他看见这个的时候，他就写下耶利米哀歌，整个圣城整个圣殿在烈火中化为乌有，然后现在他们要重建，所以他们看到这个新的圣殿正要重建的时候，我想他们会想起过去他们亲眼所看见的当年的圣殿是怎么被毁灭的，这也可能是他们的痛哭的原因，当然也有可能是太高兴喜极而泣，这也不无可能，今天终于我们可以重建我们的圣殿，因此他们在那里痛哭，但是也有许多人大声的欢呼。我想可能欢呼的人大多数没见过旧的圣殿，也有些人这样说，我不知道这样说对不对，有些人说年轻人都是看未来的，年纪老的都看过去的，所以老的人都想当年，想当年英勇的事迹，想当年如果是国内的说法，想当年老子在打游击的时候你们还不知道到哪儿呢，年轻人呢都不看过去，都看未来的，以后我长大了，以后长大了我要怎么样，那么也许这些年轻的人他们是想到殿的根基立好了，然后将来要建个圣殿了，将来很多很多他们可以想象到了一些美好的事情，以及神的恩典和祝福会临到了，所以他们大声的欢呼，对于未来他们有一个好像一个憧憬，有一个盼望，也有一个感恩的心。那么悲哀的人呢也并不是不感恩，但是呢他们有一个对比，所以以至于他们的哭嚎跟那另外一些人的那种欢呼的声音混杂在一起，圣经上说甚至百姓不能分辨欢呼的声音和哭嚎的声音，因为众人大声呼喊，声音听到远处，可能在远处你所听到的你不知道是哭还是喊，反正声音是混杂在一起的。 这是一种悲喜交集的一种心情。所以我说，可能以我们今天，我们不太容易想象，那是什么样一个光景。假如今天教会说要建堂，大概不会有人在建堂典礼的时候悲喜交集到痛哭失声，除非你经历过你的教堂被火烧了，重新再盖一个时，那时再会悲喜交集。如果没有的话，他就哇，这个盖新堂太好了，诸此类的。那如果说你自己经历过你原有的一个教堂的根基，或者这个教堂建筑物被毁，现在重新建筑，然后看见神的恩典和保守，也许真的也会有这种情况，你是悲喜交集的。但是我想对我们而言，这章圣经所提醒我们的是什么呢？第一个就是说，这些犹太人当他们从被掳之地归回的时候，他们渴望回到这里重修祭坛，开始献祭。我们有的时候相反的，我们尤其我们一般的情况下来讲，我们经常如果没有特别的意外，我们经常到教会来聚会，每个礼拜参加聚会，我们也可能经常的参加像今天要有的这个圣餐。然后当你太习惯于参加的时候，你不觉得它本身有什么特别意义，一直到一个时候你已经很长久的失去了它以后，你就非常珍惜它。所以我们并不需要一定要有那种经历，以至于我们好像那么都要去流浪一下子，好久不聚会了，然后再回来一下，哇，味道就很新鲜。那你说常常去流浪吗？那我自己觉得我有一点点类似的那种感触。在什么时候呢？在我大学毕业去当兵的时候，我大学一年级信主，所以大学四年当中在教会在学校团契当然都参加聚会啊等等。虽然我知道在台湾的基督徒人数不算太多，2%-3%，但几乎我每天是泡在基督徒的泡菜缸里一样，每天来来往往都是基督徒，所以不觉得好像基督徒很少。一直到我去当兵的时候才发现，好像全世界基督徒都到哪里去了。我到军队里去的时候，我整个部队里我几乎看不到一个基督徒，然后觉得哇，每天都一个都没有。那除了自己灵修读经以外，那部队的生活当然也很不一样。然后尤其后来我派到外岛，那外岛就在小金门，就在厦门港里面，那是一个非常偏远的地方，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地方，发现有基督徒在那里聚会，已经问了好几个月才问到了。去的时候就发现只有六七个人，有一位老弟兄，我甚至不知道他名字，他在带领那个聚会，他是一个聚会所的，然后他坚持聚会要用读祷，读祷就是读祷祷，读经祷告在一起，聚会所那时候用这样的方法，我从来没有用读祷的方式聚会过。然后其他几位是金门本地人，是讲跟我一样的泉州话，福建泉州话，他根本听不懂我们讲的这种国语或普通话，所以我们两个在读祷的话，他读我祷，我读他祷的时候，另外那些人就看着我们，我总觉得很奇怪，做什么聚会啊？总而言之，也勉强参加了一些这样的聚会。所以那时候我就会特别觉得，哇，几个月下来没有聚会的时候啊，真的会觉得，没有说整个干掉了哈，但是会觉得说，诗篇里面有这样说哈，诗篇，你知道那个41篇里面，就曾经有这样一个描述，约略是这种的心情哈。约略42篇，诗篇42篇，那些被掳的人他们的心情是什么？为什么他们那么渴慕到圣殿里去敬拜神呢？他就是这样的一个心情。诗篇42篇第一节，神啊，我的心切慕你，如鹿切慕溪水，我的心可想神，就是永生神，我几时得朝见神呢？我昼夜以眼泪当饮食，人不住地对我说，你的神在哪里呢？我从前与众人同往，用欢呼称赞的声音领他们到神的殿里，大家守节，我追想这些事，我的心极其悲伤。我相信写这样诗的人是什么人呢？他这边就说可拉的后裔，可拉的后裔就是利未人，当在正殿服侍的，他们很可能都是诗班里面的人。当时那些诗班的人，他们唱诗领众人到神的殿里面去敬拜的， 他们在那里带领诗歌的，带领会众来敬拜的人，现在到被掳之地都没有了，一切都没有了。所以他说，我昼夜以眼泪当饮食，人不住的对我说，你的神在哪里呢？如果耶和华是真的神，你为什么国破家亡呢？为什么是你被掳呢？为什么是我赢了你输呢？然后呢，他想到从前他跟众人可以一起去敬拜神，而现在却不能。他说，我追想这些事，我的心就极其悲伤。你可以理解那些犹太人在这样的心情之下，当他今天回到了圣殿，回到这个祭坛，他们重修祭坛，然后再建筑根基的时候，那种的欢乐以及那种的悲伤，那种悲喜交集的心情，就像诗篇四十二篇所说的，就是这种情形。所以不要等到我们失去的时候，我们再来觉得珍惜那个我们曾经失去的。我们应该珍惜的是每一次我们的聚会，每一次当我们用圣餐，不但是纪念主，圣餐也是当我们众弟兄姊妹一起同领一个杯，同领一个饼，我们一起在神的面前以感恩的心来纪念主，同时我们也期盼着有一天在将来在天上的那个最后的欢宴里面，我们与历代的众圣徒一起领受主的恩典。当你想到这个的时候，你会珍惜每一次的机会去敬拜神。而犹太人就是因为经历了亡国之痛以后，正如诗篇四十二篇所说的，我的心切慕你，如鹿切慕其水，我的心可想神，就是永生神，我几时得朝见神呢？所以那次我当兵的经验对我来讲也学习到别的功课，不过至少我最深刻的是这件事情。那时候在我人生中是真正的觉得好像在一种荒漠里面，就是说你放眼一看，你几乎找不到基督徒了，几乎找不到，不是真的没有，因为我是在那小岛上，知道还有几个基督徒在那里，但那种的感觉就是哇，基督徒在哪里呢？所以那种当年跟基督徒弟兄姊妹，尤其在学校里面跟弟兄姊妹一起唱诗啊聚会的时候，那种很热切的那种经验啊都没有了。然后在那边在小金门那个小几个地方，然后几个所谓本地的人都是老太婆，然后我跟那位老弟兄，我们几乎没有什么共同点，我 连唱诗我都不知道要唱什么诗歌，然后他也不再唱诗歌的，所以聚会他也几乎不唱诗的，然后他聚会的方式我也非常不习惯，然后就除了自己灵修读经以外，我就发现好像我完全是一个人单独与神同在。那几个月下来那种感觉真的是非常不一样。那时候特别会珍惜说，当与弟兄姊妹一起敬拜神的时候，滋味是何等的甘甜。当然感谢主，一直到现在我再也没有这种经验过了。我不需要，我可不希望经常有这种经验，是然后孤身在外。我大概只有偶尔几次是有时候出差啊或什么的时候，刚好碰到一个礼拜天，然后没地方去的时候，我还记得很多次这种情形，就是刚好碰到一个礼拜天到了国外去了，然后拼命要去找个教会。有一次我去过法国巴黎，就碰到这种情形，刚好是礼拜天。那我不知道，我知道法国巴黎当然有中国教会，可是哪里我也不知道。于是呢，就请这个旅馆的柜台服务生帮我去找，然后我跟他讲中国教会，他翻电话簿看到有一个中国教会，我问他地址，他告诉我了，然后告诉我怎么去，我就怎么去。去到那里坐下来看，对，中国人，然后开始讲话的时候我听不懂，我奇怪他们讲什么话，广东话，不是广东话，不是普通话，也当然不是我的福建话。后来我才知道，原来他是讲这个温州话。我就发现温州话好歹要像一点我们的普通话嘛，一点都不像，没有一个字的音是一样的。不过好歹跟中国人坐在一起了，而且还是基督徒，那唱的诗歌的调子还是一样的，还有个歌词，虽然我唱我的音，他唱他的音，但那时候已经觉得到巴黎还有一些人可以在一起聚会，那时候的感觉也是觉得很好。虽然说上面讲什么我都听不懂，然后 但我反正他讲哪段圣经我大概知道了，剩下就是我自己猜他在讲什么，或者我替他讲一篇道都可以。但是你可以想象犹太人从被掳之地归回的那样的心情，然后他们要重建圣殿。当重建圣殿的时候，虽然只是立一个根基，但对他们而言这是一个意义无比重大，要重新开始了。当然士拉记后面几章会让我们看见事情事实上并没有那么顺利，事情没有那么顺利，不是根基建了然后往下就看着很快圣殿就盖好了，不，事情拖了很久，障碍重重。但是你可以看见这批人他们的一个心，也盼望我们今天能够有同样一个心，当我们来到主的桌前要领受主的饼和杯的时候，让我们能够有这样一个同样一个渴慕的心，愿意来朝见神，愿意来跟弟兄姊妹我们一起来领受神的恩典，也以感恩的心来纪念主。我们低头，我们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神，我们再一次谢谢你，因为许多时候我们忘记你在我们身上的恩典，许多时候我们太习惯于来到教会参加礼拜，太习惯于每个月一次的领受圣餐，以至于我们不再珍惜这样一个独特的机会，能够来瞻仰你的荣美，能够来到你的殿中与众弟兄姐妹一起能够来感恩的，以感恩的心来领受你各样的恩典和祝福。主啊，求你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想象当年的犹太人，当他们从被掳之地归回的时候，他们以何等欢喜快乐的心能够再一次在祭坛上献上他们的燔祭。主，今天我们也同样的要在你的面前献上一个全身的燔祭，就是把自己献上当为活祭。就愿你自己来带领我们前面的道路，让我们的一生活在你的面前能够凡事讨你的喜悦。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